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的题目是会哭的男人。我下一次的讲题是只会哭的男人哈。你说会哭的男人好还是只会哭的男人好？会哭的男人好不好？好，只会哭的男人呢？还不太好哈。下次讲什么就你们来听哈。那当然姐妹听完之后你说，哎呀，谢牧师连续两次都讲男人，我们没得听。不是，我只是借用了男人啊来讲这个题目，其实也可以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用的经文呢，主角主人翁啊都是男人哈，所以当然也针对着男人的这种性格吧哈，但是也可以引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哈。啊，话说回来，男人呢是不大会哭的。可能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吧，或者是男人的这种生理构造吧，我们是比较不会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会哭还是不会哭的那一种哈，我也不知道你希望变成哪一种哈说到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说到男人的哭呢，现在的男人会哭已经很普及了哈。特别是如果你是信耶稣的哈，发现信耶稣的弟兄啊特别能哭啊，还没信耶稣之前可能会稍微克制一下，信了耶稣的男人一看电影就哭的了啊，看到感动的以前就可以还硬就行啊，一直在推论为什么要哭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啊。但为什么男人一般呢不大会哭呢啊？当然有很多的，你们听过很多的讲座，很多的这种告诉你，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哭的啊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说男人流血不流泪的 ，OK 啊，男人流血不流泪，那才是硬汉嘛哈，是真英雄就不哭哈啊。小时候我们就跟他说，你不哭不哭不哭哈，别哭哈。所以呢我记得有一首流行歌曲哈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，叫做《男人流血不流泪》。我不会唱哈，但我读那个歌词给你听，你上网查可能可以找到《男人流血不流泪》。歌词还不错的，他说：这些年我们经历多少风风雨雨，是友谊让我们在一起。这些年我们渐渐的少了些言语。是默契把彼此放在心里。男人有时疲惫，有时憔悴，有时也会累，有时也会难过，也会怕天黑。曾经鼓励的安慰是否已有了体会，把过去那些失败化成灰。男人流血不流泪，无所谓痛彻心扉。来吧，喝下这杯，管他明天谁还记得谁？男人流血不流泪，何必让自己心碎？来吧，我的兄弟，我陪你喝醉。挺有气概的哈，死就死吧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想这首歌词所讲的内容，这个男人挺可怜的，对不对？想哭又不会哭，也不肯哭，也不敢哭。悲哀的男人，其实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英雄不会哭哈，所以真正的英雄是应该会哭的。我记得以前看这个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里面有个人我挺喜欢的，就是那个80万禁军总教头，还记得是谁吗？林冲。林冲讲过一句话的，他说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。”伤心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林冲后来被陷害潦倒，他算是数一数二的大英雄了，80万禁军总教头啊。但是他潦倒，受了很多苦难之后，他还是怎样哭呀？他说不哭的时候，只是还没有到十分伤心的时候，到了十分伤心的时候，还是怎样？英雄还是要哭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特别弟兄哈，不要折磨自己哈，要哭就哭出来哈，今天回家就哭。有好处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生理的角度来说，哭可以让我们就是抒发一下情绪哈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有上这个危机关顾课程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了，讲员一直跟我说，哭是好的，哭是好的，哭有这个疗效哈，所以你要让这些亲属去哭哈。 那今天我就想告诉你们圣经里面一位很会哭的人哈，而且他是英雄，而且神也挺喜欢他的。有可能神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会哭哈，就是因为他很会哭，我们发现哭有很多的好处。所以今天我就一起跟你们看这位会哭的英雄，他就是你我都很熟悉的人了，就是大卫。大卫，其实啊，话说回来，喜怒哀乐都是人的常情，你有我有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不但会有欢乐的时候，也会有悲哀的时候。悲哀欢乐是会有的，而且发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发现悲哀也好欢乐也好，最重要的不是在乎于你悲哀跟欢乐的程度，而是你在为着什么事情来悲哀，为着什么事情来欢乐，是什么事情，值不值得，值不值得。大卫的生平里面充满了各种欢乐跟悲哀的经历的。有时候大卫在悲哀中呢，你发现他表现出的这种灵性的高超，当然也有反面的。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他悲哀的事情里面，发现他灵命的高超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们发现他悲哀的时候他哭呢，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哭的。那说真的，我们有谁没流过眼泪呢？我相信那些不哭的男人其实也流过眼泪了。问题只是他为了什么事情而哭而已哈，就说你所流的眼泪值不值得。那你想想，今天人会为什么哭？为金钱哭，钱丢了哭，钱赚钱赚不到哭，为名誉损失而哭，对不对？为委屈而哭，为错误而哭。你从一个人为什么事情而哭呢，你可以看出他心里面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。那比如说一个小孩子，你从他手上抢去一块饼，他会怎样试一下哈？从你们小孩手中把一块饼抢去，他会怎样哭，对不对？抢不回来就哭了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成年人他在吃一块饼，你把他的饼拿去了，他大哭，你会觉得怎样？这个人有问题，不大对哈。所以那变成一个笑话哈。也就是说人看重，小孩子看重饼干嘛，当然不应该看重这块饼干，他看重的是其他东西。所以人看重什么，他才会为那个东西来哭。你的人生越有价值，当你的眼光所看的东西越来越高，你会为他流眼泪的东西就不再是卑微的事情，而是那些重要，你看为重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身边的人有病了，你会为他哭，因为他是你心里面很重的人。我太太常常喜欢跟我讲一句话，我每次撞了车，哎呀，我说要修了哈，要修要出一笔钱，他就跟我说，这是他讲的哈，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。我想对，也是哈，所以就当然我不会哭了，但心里面好一点哈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看中什么东西，对，但如果是其他的东西，你要衡量那个价值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流泪的日子，但因为人生是免不了会有这种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我想我今天的想是怎样呢，告诉你们有时哭是好的，而且但是哭呢要哭得有价值。下一次跟你们讲什么时候哭得没有价值，今天跟你讲在什么情况是哭得有价值。我们就看大卫哈，大卫很会哭的。我今天跟你们看三个大卫哭的例子，告诉你大卫在这三个方面的哭是挺好的，我们可以学的。第一，大卫的第一次哭是在哪里哭呢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，他的第一次哭在哪里哭呢？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11-12节。那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的结束的那一部分就说到扫罗、约拿丹他们就去跟非利士人打仗，结果就战死了。后来这个消息呢就传到这个大卫的耳中，大卫知道扫罗、约拿丹征战战败而死，所以大卫呢就像圣经所说，就撕裂衣服禁食哭号， 到了晚上，然后又为约拿丹跟扫罗作歌来就纪念他们，而且要犹大人全部都一起唱这个歌。那从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哀歌呢，是哀悼两个人的，一个就是约拿丹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是扫罗。那如果他哀悼约拿丹，我们可以理解的，因为约拿丹跟他是情同手足的结盟兄弟。但他哀悼扫罗呢，就有点不寻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扫罗一直以来就是把大卫当为敌人，当然从这里我们看到，就是过去大卫一直对扫罗的这个不埋怨，所以我们看到了。那所以我们看见约拿丹是情同手足，扫罗是追杀他的仇敌，所以一个是爱他的人死了，一个是恨他的人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，如果你听见一个很爱你的人离世了，你会怎样？当然伤心啊！哎呀，这个人对我太好了。就像我当时一听黄昌豪牧师走了，哎呀，虽然明知他90岁了，也差不多了，他应该安息主怀，但听了还是怎样，心里面难受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是关心你的人，爱你的人，你心里难免戚戚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听到有一个恨你的人死了，你会怎样？可能在人家面前还是表示哎呀，心里面怎样，可能没有那么伤感吧，或者可能还会有一些以后不用再见他真好，我不知道。但是问题是，当有一个恨你的人跟一个爱你的人两个人都离开了，你一定会有两种不同的感觉，多多少少会有差别。但是你发现在大卫的这篇歌里面，他为扫罗的悲哀跟他为约拿丹的悲哀是一样的，他为约拿丹的伤痛跟他为扫罗的伤痛是一样的。所以大卫的这个眼泪呢，我觉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他流露出一种像神对我们人的那种爱。你看，神为爱他的人流泪，同样他也为不爱他的人流泪的，对不对？神为会接纳他的人上十字架，他也为不愿意接纳他的人上十字架。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 说了一句什么话吗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还有一次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那里记载，就是耶稣为耶路撒冷来哭，他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你看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讲的，我希望你们回来，但你们不愿意，我多么希望你们回来。所以大卫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心情，他的眼泪是看见神所创造的人当他离开的时候那种忧伤，他哭。当你会说，哎呀，大卫在这里为扫罗哭，是不是 做一场戏给人家看啊？是不是因为他称扫罗为英雄？真的吗？那我们来看大卫的眼光是这样的。大卫在他所做的哀歌里面呢，他的确是称赞扫罗是一个英雄，勇敢忠心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知道扫罗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他不专心跟从神，不完全听从神的命，但是呢，大卫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扫罗的缺点，全部都是扫罗的强处。扫罗并非全无好处的，说真的，虽然他有点小气，也杀人杀祭司，有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但扫罗呢，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，作为一位以色列的将军， 他虽然未能将以色列人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，虽然打了个败仗，但他到底是一个战死在战场上的君王，他不是在王宫里享乐死的，他是为国捐身死在战场上。所以大卫称他为英雄，他甚至跟那些以色列的女子说，如果没有大扫罗，你们就没有什么，没有好衣服穿了，全靠他呀。所以大卫是真心这样认为，他没有虚伪的成分，他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从好的方面去看扫罗，所以眼睛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他看见的不是别人眼中的刺，而是别人可爱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也许你今天也为这一些人在掉眼泪，你希望他们能够浪子回头，可能是你的亲人，可能是家属，你的朋友，你为他们的前途操心，你为他们的遭遇不忍，你希望他们能够回过头来把生命交给主，你为他们祷告很久了，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让你知道的，就是当你为人而有的这种怜悯，这种眼泪，在上帝的眼中不是突然的，他一定看了。可能你曾经流过的眼泪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流过，上帝会看顾这些眼泪。因为当你希望一个人好的时候，你就是在用着主的眼光在看他，你的祈愿，你的祝福会带来主的怜悯。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都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为什么那么多人生病啊什么，其中一个最大的就是这个 Melody 姐妹啊，就是她的这个做干细胞这个化疗啊，这些挺苦的。那我也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了，就是我在磐石小组也有分享的。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四的晚上，就是这个 Melody 姐妹就是做这个干细胞移植嘛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四晚上，因为她应该是白天做的，后来是晚上，因为误点了。那我礼拜四那天我有去看她的，我就说她要做这个移植了嘛，所以我就先去看一下哈，然后就是看看为她祷告啊这样。然后当时我在看的时候，就看他这个报告板上又写了这些什么药啊什么的，有个程序要打药啊什么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是零点几秒的，我的脑海里面突然闪过念头，会不会出错，会不会出问题，医生会不会出错。后来我想，不会啊，医生是 professional 嘛，专业人才，应该不会出错的。我就没有再让自己去想这个东西，然后没有再就这样。然后回来那天晚上真的出错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那个状况，就是他因为这个干细胞进去呢，他的会导致他很多过敏啊，所以他这个是要之前打过敏药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帮他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帮他输血十分钟，他就有反应啦，什么什么的那种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呢，就黄灿道就打给我，因为是子月的妈妈打给黄传道，叫黄传道要打给我。然后黄传道跟我讲的时候呢，可能那时候讲的他也操心，我也操心，我们听他讲的时候可能讲的比较笼统，我听的又比较笼统，我听的是很害怕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时他的语气就说，哎呀 Melody 呼吸不了现在全身发麻，然后我就你知道我气就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心里面有个不祥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听了害怕了。那我跟你说，那天晚上我真的怕，我真的怕，就是怕。后来他就打完之后就说，我一定要好好去祷告，就东西弄好，就说我要走到我的房间把这个关起来要祷告。我正在准备要去的时候，电话又响了。哇，这次真的是，我不知道你没有试过，你就是收到电话你开始怕那个消息是什么。我以为就是黄传道打来又告诉我什么消息，我就然后是孙武坚，然后原来是我小舅子打来找老爸他聊天。我就跟师母说，请你不要叫他这个时候不要再打来好不好，无关重要的事情，吓坏我了，真的怕。然后就去到房间就跪下来祷告，跟神哀求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跪下来祷告，我心里面就很平安的一个感觉， 很平安的一个感觉。我就在想，我应该很忧虑的，为什么很平安呢？为什么很平安呢？然后就想到我之前跟弟兄姐妹在枫树在高贵林查经，我们刚好看完哈巴谷书。哈巴谷呢，他当时看到以色列很多不公义的事情，他觉得不能明白，他就去问上帝，你为什么不处理啊？上帝后来就给他说，我会处理，处理方法是怎样，还记得吗？叫加勒底人来把整个犹大国给灭了。哈巴谷吓坏了，他说难道义人也要因此灭亡吗？神说不是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对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就说原来神的拯救啊，有时是那个过程不太好受的，最后他会拯救，但过程当中可能会很多波涛波浪，把你吓坏了，就像洪水那样，对不对？神拯救了诺亚一家八口，但是当中经历了一场一年多的洪水，就像从死里经过一样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说上帝，莫非你就是要让他经过这天晚上的经历，就是要经过这么一个遭遇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你一定会保守他。所以那天晚上我很平安的，我知道他会度过那个难关的。但以后的难关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礼拜四的那天晚上的难关会度过的。那天晚上我睡得挺好的，很安心。对，那为什么我讲这个呢？我就说，当你去为人的需要，你去想，哎呀，他不能这么遭遇，你去神的前面哀求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会怜悯的。我觉得那天晚上上帝就是怜悯我的胆怯，怜悯我的害怕，然后也听了我们众人的祷告，给他度过了那个难关。所以继续为弟兄姐妹祷告。那大卫的眼泪是他为上帝所造的人流泪。今天你我都很应该为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来流泪，为他们的需要去流泪，为他们的遭遇我们去感同身受的来到去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为他们求。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，因为这是有价值的，我们看重的人的生命，人的灵命，人的肉体，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，两个方面我觉得都是很重要，为你身边的人来祈求，来祷告，上帝会怜悯你的眼泪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。还记得耶稣去看他的好朋友拉撒路，拉撒路的姐姐马大、玛利亚都走来跟耶稣说，你在这里他就不死了。耶稣哭了，耶稣尚且有这种怜悯人的眼泪，我想我们也可以去在这方面去掉一些哈，特别男生，女生我知道肯定掉了，男生也学会。那这是大卫的第一次，他为人流眼泪，为仇敌流眼泪，为爱他的人流眼泪，也为恨他的人流眼泪。我们来看第二次的哭在哪里哭呢？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呢，那件事情就稍微有点复杂，就记载呢，这个扫罗呢，就扫罗王手下有个元帅叫做亚尼尔，在扫罗死了之后呢，这个亚尼尔并没有归顺大卫的，他就是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士继续扫罗做王，就说哎，你是做王，我也继续拥护前王做王。但若干日子之后呢，他就改变了，他愿意率领以色列的这些会众呢来归顺大卫，就说我现在投靠你了，我现在不拥护扫罗的家族了，我拥护你的家族。那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开心不开心？当然开心啊，就是不用再内战了，不用再争来争去了，所以就约了这个亚尼尔就谈好了。但是当时大卫的阵营里面有个人听了就很不高兴，你说这个人会是谁？ 就是怕这个押尼而会来抢他位置那个人了吧，那个是谁？当时大卫的元帅叫做约押。这个约押一听到呢就不高兴，而且呢约押跟押尼俄本身就有仇，而且现在又你是元帅我是元帅，一山不能容二虎，你来不行啊。他有什么仇呢？因为曾经在一场战争当中呢，这个押尼俄呢就把约押的弟弟呢给杀了啊，所以他要报这个仇的。于是呢这个押尼俄之要投靠大卫的消息被约押知道的时候呢，约押呢就派人去追赶这个押尼俄，然后自己亲自去劝他，然后骗他说我要跟你谈话，然后呢偷偷的就一下子跟他聊天，就把他杀了，就刺杀把他杀了，没有防备底下把他杀了。那这件事情呢之后是这样的，大卫就后来知道押尼俄被杀了之后呢，他的反应是这样的，圣经说大卫撕裂衣服放声而哭，就是大哭，而且不肯吃饭直到日落。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当时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都有个疑问的，就是大卫为押尼俄而哭的确是有些令人费解的，因为押尼俄是扫罗手下的元帅，而且他在扫罗死了之后呢并没有立刻归顺大卫，而反而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士继续他为王，明显是跟大卫对着干的人了，对吗？所以你现在在投靠我，我何必为你哭成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大卫与押尼俄在世人方面并没有好的感情，因为你要知道扫罗当时追杀大卫败兵的是谁，就是押尼俄，所以弄不好大卫本来已经死在押尼俄的手上，但大卫为何还要为他哭呢？你可能会想不到，圣经给我们两个原因，等一下我再仔细给你看，先告诉你这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他说大卫爱惜人才，他看见好好的人才白白的没了，所以他哭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过人才而哭，为过人才而高兴，为过人才损失流失而哭。看到教会的某一位领袖堕落了，我们哭，这是大卫的第一个。第二呢，就是大卫认为他自己的元帅约押杀人的方法，杀约押尼俄的方法是错的，是不公义的，所以他很不值这个约押的所为，也觉得这个押尼俄是受害者，所以他为一个不公义的事情而哭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过不公义的事情而哭？你有没有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，你为这件事情悲哀哭？所以呢，我们发现大卫为人哭，他为人才哭，他也为不公义的事情而哭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，他怎样为人才哭哈？在哪里有记载呢？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三十八节，大卫王对臣仆说，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他称他为大丈夫。那你知道大卫的还是有点不简单哈。虽然这个押尼俄没有讨好过他，而且这个押尼俄本身也不给他面子，开始的时候也不拥护他，但是呢大卫看到的押尼俄这个人是有才干的，他的确是个人才，他的确是个大丈夫英雄人物，果断，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决定。如今他被杀了，大卫苦损失了，没有了一个可以辅佐他的一个将才，所以大卫是个能够放下小我，凡事为国度的益处着想的人，他珍惜人才，为人才而哭，当然这也是大卫的成功的原因哈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不但要为义人哭，也要为罪人哭，我们要为主能用的人操心，为他成功而快乐，为他们失败而悲哀，这样做我想就是主的爱的一个彰显。 那么留意大卫为亚尼尔的缘故忧伤痛哭，甚至不肯吃饭，后来就产生了一个效果的。我相信大卫也不是故意做一场戏给人看了，就大卫就哭啊哭哭哭哭哭，哭完之后呢，很奇怪的就是呢，众百姓，圣经形容众百姓因大卫如此为亚尼而被杀而悲伤，就都欢喜。哎，你说人死了还欢喜，不是为亚尼而被杀而欢喜，是为大卫哭亚尼而被杀而欢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原来亚尼尔不是大卫杀的，大卫并不想杀他，而且他们发现大卫这个人其实就是只要你愿意归顺他能用。所以因为大卫的哭导致大家对大卫怎样有个尊重。所以用回来在教会的圈子，在服事的圈子，在工作的岗位里面也是这样，如果你要有人尊敬你，不是用手段，不是用方法，而是你怎么对人，旁边的人在看你怎么对人。当他们看见你是大公无私的，为神家的益处的着想的，放下小我，就是为神的国度去着想的，很自然别人就会尊重你。大卫就是这样做，所以他为亚尼而哭，所以导致一个好处，就是跟随他的人心就更好了。那我们来看大卫哭亚尼尔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，就是说他是看了不公义的事情他哭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亚尼尔是被约押用效里长刀的诡计刺杀的，就好比犹大用亲嘴暗号出卖耶稣那样。好，我们知道很快就复活节，受难节，复活节就要来了，耶稣是怎么被出卖的，就是被亲嘴的暗号出卖了。那所以而且约押为什么会杀亚尼尔呢？一方面当然是地位不保，第二就担心嘛，第二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要报他兄弟被他杀的仇。但你要知道当时亚尼尔杀了约押的兄弟呢，其实是也是被逼的，因为当时呢约押的这个兄弟一直追赶这个亚尼尔，亚尼尔说你不要再追我了，我杀了你就不太好，然后那个人就不放他，然后他回马枪，一下子他停不住就把他杀了。而且那时候是在战场上，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了，现在呢约押却怎样报私仇然后把他杀了。大卫是怎样评价约押杀亚尼尔这件事情呢？我读一段经文给你们听，在撒母耳记下3:34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大卫说，亚尼尔你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。谁是这罪孽之辈？他的元帅约押，对不对？他就说你是死在我的元帅手下，那我的元帅是个罪孽之辈，也就是说他认为约押是什么有罪的，做这件事情他做的不光彩，他做的不好。所以他因为约押这样说，他不值这个事情，他哭了。看到约押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看到这个亚尼尔遭受了不应该遭受的事情，他哭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今天你我如果要掉眼泪，你我可以为什么要可以为什么事情掉眼泪？为不公义的事情掉眼泪，求主的公义彰显，我跟你说是有用的。当你看到人的需要，你怜悯他，你为他掉眼泪，上帝会看你。当你看见不公义的事情，你去祷告，上帝会看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了。那我就讲个例子，我以前可能分享过，可能是有些人听过哈。我当时在1992年就参加伯纳比颂恩堂，当时还没有穆迪港颂恩堂，只有伯纳比颂恩堂在这一区哈。当时我就去伯纳比颂恩堂。有一天晚上祷告会呢，就认识了一对夫妇，从英国过来的香港人，他们是早期从香港移民到英国，然后后来就来了加拿大。一听他们分享，哎呦，就心里面就难受死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对夫妇呢，他们就是含辛茹苦的，就是远走他乡，离开香港就去到英国，然后在那里呢慢慢的打工，然后开了一间小餐馆，然后餐馆就做起来，然后就开始有了一些有一些的成就。后来他们就看到他们乡下另外有一些亲人很亲的人就是很穷，所以他们就想帮他们，就把他们申请过去，让他们在他们店里帮忙打工，然后也不当他们下人看待，就是当他们是自己人。然后呢很信任他们，信任他们，信任到什么地步呢？当他们要去其他地方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店给他们来管。谁知道后来回去一看，这个店名字改了，他们的名字被吃掉了。后来还把他们告上法院，后来打官司，打得弄得他们心灰意冷。后来呢就放弃，回到就走到加拿大来重新开始。然后当时我听了之后，我说这些好像是香港的那种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桥段哈。当时还不是太流行国内的电视剧，流行香港。我当时看我说哎呀特难受，我说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哈。这种然后听他们分享呢，我发现最难受的还不是钱没了，最难受的还是被自己最亲的人相信的人忘恩负义的把你骗了吃掉了。所以我心里特难受，我是你知道我是那种看到这种我就受不了的这种不公义的事情，我就祷告祷告。我当时的祷告觉得我就跟上帝讲理，我说上帝啊，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你看到你会不理吗？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你求你让我们看见你，我不是说你要惩罚他，但我说 你公义彰显，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你是存在的，你是公义的，是就是这样祷告。那上帝有没有听呢？我估计是有的，因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我就问他们事情怎么样啊，他说解决了，也有一个虽然损失了，但也有一个很公义的一个判断给他们，裁判给他们，就是后来就是当然弄了很长一段时间哈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公义不彰显的时候，你为这个公义被抹杀了你哭呢？你看不看重这个上帝的公义呢？我想我们可以学一学大卫的那个方式。大卫为人哭，他看到人的需要，不论是爱他的人还是不爱他的人，他哭。然后他为人才哭，他为公义哭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，大卫的哭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件大卫犯奸淫的事情之后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大卫就是跟乌利亚的妻子八示巴犯奸淫之后，大卫犯了奸淫，导致八示巴怀孕生小孩，然后上帝就借着拿单就责备大卫，随即呢就击打大卫跟乌利亚的太太八示巴所生的这个儿子，就是生了个小孩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婚外情嘛，就生了小孩。所以上帝呢就让他的小孩患重病。当然讲到这里你我要澄清一下哈，不是所有生病都是上帝给你的哈。OK， 就是你生病不一定是上帝加给你惩罚你，但是呢犯罪一定会带来一些后果，倒是真的。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，这个孩子的病呢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的。那大卫呢 很喜欢这个八示巴嘛，爱乌及乌吧哈，所以对这个小孩也特别疼所以他就希望他活下去，他就进食祈祷，圣经说终日躺在地上为这孩子哭泣祷告，希望能得到神的医治和神的怜悯说那就你医我，去医他祷告。七天，第七天的时候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呢就不敢告诉大卫，换作是你是他臣仆也不敢告诉他，为什么？哇，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还哭得那么厉害，如果死了之后告诉他死了，他会不会哭得 更死去活来，这不敢告诉他，所以他们就这样想的。真的，他说若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如果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就不敢告诉他。哎，大卫也很聪明，他就看到陈普在那边交头接耳的低头说话，他立刻就知道孩子死了，于是就问陈普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哎，很奇怪啊，大卫一听孩子死了，不但没有更悲伤，反而不哭了，而且立刻从地上起来，下一件事情做什么呢？沐浴洗澡，可能那七天没洗澡，抹膏香膏，然后进入神的殿敬拜，而且吩咐人家摆饭吃，就开始吃东西，之前不吃，现在吃了。哎，这件事情呢，我相信你不会太理解啊，为什么人可以这样，没死的时候哭得那么厉害，死了之后反而好像突然间释怀了这样哈。那这件事情不要说你不明不理解，连大卫身边的人都不理解。于是呢，不知道是谁了，可能是大胆的那几个臣仆啊，就走来问大卫哈。如果是皇帝，我估计臣子也不敢问哈。但是这些臣仆就来问大卫哈，他说大卫王，你所行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孩子活的时候你尽失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，为什么呢？大卫就说，孩子还活着我尽失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，如今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那这句话当然表明了大卫的信仰，他相信人会往哪里去，他有一天他会跟他的儿子见面，所以他有这个信仰。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当我还有可能挽回神心意的时候，我要哀哭求他，但是当神的心意已经决定的时候，我就顺服他。也就是说，大卫哭活人，不哭死人。在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，大卫在神的面前悲伤哭泣进食哭泣祷告要摇动神的时候，但孩子死了他就不再哭泣了，而且起来吃饭回复正常的生活。就像大卫自己说的，孩子还没死的时候哭泣进食祷告是为了要让这孩子得医治，或许神怜悯我的祈祷，对不对？现在孩子死了我又何必为他进食哭泣呢？但这里也讲到大卫的信仰，他世界观，因为他相信如果走了之后他是去了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，将来我去他那里，但他活着的时候我希望他留下来。也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发现哭有哭的时候，该哭的时候就要哭，但是不该继续哭的时候就要停了。我最近听到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位姐妹，她的丈夫大概一年多前离世，我听别人告诉我，这位姐妹天天晚上哭，一年多了，我说半年之类我可以理解，一年已经很长，一年多挺恐怖的，再到两年我估计就不好说，有时候要停，不健康。我昨天就翻报纸，就送到我们家那个免费报纸，高桂林的 Tri-City News 啊，那个，然后一看，哇，他说到原来，你知道 Lockheed Mall 附近不是有一家 Best Western 旅馆吗？他就在那个 H Mart 的后面，那个韩国店 H Mart 后面，现在要拆了，然后他要建这个高楼大厦，以后那边就是高楼大厦，已经卖掉了。然后讲到那个 H Mart 呢，你们可能不知道 H Mart 呢，若干年前呢是 London Drugs， 而那个 Plaza 呢 ，London Drugs 旁边呢，其中有一间呢，我不告诉你是哪一间，曾经是个网吧。 那个网吧有一天晚上呢，就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个年轻人在那边玩游戏，就来了几个也都是韩国人，就口角吧，口角之后他们就围殴他，就把他打，结果这个年轻人被打死了，所以那里发生一个命案，这个就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，这个最受刺激是谁呢？就是爸爸，他的爸爸。他爸爸呢，就是因为那件事情之后呢，他雄心壮志全部一下子没了。他本来经营一家宠物店，后来因为没有了斗志，后来经营不下去就倒闭了。然后我有一次也是就看了个报纸，是三年后了，访问，不知道记者为什么找到他，就访问了这位爸爸。他儿子三年前被杀了，三年后的他访问他，哇，一看原来这三年来啊，他一塌不振，家庭经济陷入困境，他也不能振作。他说，我当然应该为我的家人去和未来担心，我应该起来找生意做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应该去打工或者做生意赚钱养家。他说，我也尝试去振作，但是我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向前的意愿了。如今所有的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。他说，我只感觉我没有斗志，我的心只晓得整天在那里砰砰砰跳得很厉害，心慌，整天就是心里面跳得很厉害。你看这位父亲可怜啊，当然可以理解，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的问题是没有让自己从哭变成不哭。当然我知道很难，但是大卫给我们看到的是他哭活人，不哭死人。当然有个过程，但是不要停留在那个哭的状况太久。或者这样说，我们要做一位会哭的人，也要能做一个不会哭的人。因为会哭的人是好，只会哭的人不大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哭要有价值，要哭得有意义。有时候我们遇到伤心事情，难免会哭会流泪，如果勉强压抑我们的情绪，当然对我们没什么好处。当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这种忧伤的情绪呢，能够任凭他大哭一场呢，真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心情解脱一下，对不对？但假如我们的忧伤太久了，在里面是过于我们所可以承担的，你要知道忧伤会带给你很多不好东西，其中一样它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它会在你的忧伤和哀哭当中去试探你，要你怨恨别人带给你的不公平，怪责人家不同情不帮助你，甚至埋怨神待你不公平。他会在你流泪哭泣当中给你很多不同的意见，甚至催促你走上一条毁灭自己的道路。这是我们在过度的忧伤当中会碰见的事情。但大卫在忧伤当中，他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他禁食哀哭。在上帝的旨意还没有完全显明的时候，他希望挽回他的孩子，但在上帝的旨意已经显明之后，他就不再强求，他就接受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信赖神的旨意是最好的，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效法大卫的榜样，对无可挽回的悲剧尽快的把它忘记，而且立刻积极的向前走我们当走的路，做应该做的工作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像大卫那样健康的走出来。人生都是有一些的过程要面对，对。你知道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哈，这个特别对男生讲的，男儿当自强哈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男人流血不流泪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所以男人呢经常要挺住挺住挺住哈，所有人都看着你挺住，要站稳，绝不哭泣，不可流泪，因为你是个男人 啊，就是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，让很多人在伤心绝望的背后选择了很多的不好的方法。其实你要知道，男人也好女人也好，我们的力量很多时候都是很脆弱的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确确想流泪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有七情六欲，我们都需要有这种发泄一下心里的感触的，伤心苦恼失败受辱挫折失意绝望，不要偷偷躲在角落里，不要我就是到海边一望心胸辽阔，没办法辽阔，学学大卫，欢乐的时候就该什么笑，痛苦的时候要哭就哭，好事。最近香港有个新闻，就是那位影视双星双栖的明星刘德华拍外景的时候就摔下来，对不对？骑马有没有听啊？哇，被马踩了两脚，哇，骨头碎了，痛啊，痛得哭的。但你们可能有听过刘德华写过一首诗歌，一首歌，唱过一首歌，那首歌呢，用来形容他现在状况是挺贴切的，叫《男人哭吧，不是罪》，有没有听过？男人哭吧，哭吧不是罪，我只会这一句，唱不了给你们听，不过我读他歌词给你听。其实他这首歌的歌词呢，内容呢，就是填词没有之前那首男人流血不流泪没有他那么好，但是他的信息我觉得倒是比之前那个好。他说，在我年少的时候，身边的人说我不可以流泪，在我成熟了以后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，心在生命线上不停的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，我心力交瘁，明明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，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，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，开始慢慢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男人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流泪，不是罪。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微笑背后弱子胜心碎，做人何必惊慌那么狼狈。男人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是罪，常常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。如果你想唱，上网去查了哈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两首流行歌曲啊，我是喜欢那篇的词。哇，男人流血不流泪。但是你说实际上生活上面呢、啊、还是学刘德华这一首填的不是、啊、对不起啊，我总是觉得他填的不太好。这首他的那个建议倒是可取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欢乐的时候要怎样笑，欢乐，痛哭的时候该哭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该哭的时候你就哭，能笑能哭是好事，但是你也要知道有时不能只会哭，要学会停，要学会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停，欢乐的时候就笑，痛苦的时候就哭，能笑会哭，我觉得其实是个好事。让我们去低头祷告。在这天父，在此一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晓得怎样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来忧虑，让我们带着为他们忧心的眼泪到你面前，也让我们能够为你的国度的人才而哭，为不义的事情而哭，也让我们晓得怎样带着我们的信心，带着我们的信仰来到你面前，该哭的时候哭，不该哭的时候我们就不哭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也赐福给大家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请各位弟兄姐妹站立，感谢谢牧师的证道，也感谢我们的神，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他。